书接上文，
在公元1911年11月4日晚上，也就是上海光复的同一天晚上八点钟，在顾乃斌家召开了一次紧急的会议。参加这个会议的都是革命党人，有头领也有骨干。都有谁呀？有新军的标统楚辅成、朱瑞、董宝轩、葛敬恩、朱伟良，还有蒋介石、周树人、王金发、张百齐、董孟娇、李福明、陶成章。会议由陶老主持。在会上，首先陶成章通报了最近一个时期杭州省城的情况。他这么一讲啊，哎呀，王金发这才知道怎么回事。原来武昌首义炮声一响，惊醒了四方，紧跟着12省先后宣布独立。就拿这浙江省来说，周围的省份基本都独立了，尤其上海这一光复对它的影响相当之大。以这浙江巡抚曾运为首的一帮满清官员吓得是手足无措，魂飞魄散。眼见着大势已去，怎么办？他们睡不好觉，也在商议对策。就在今儿个早晨，曾运在巡抚衙门也召开一次紧急会议，参加的都是省城的头面人物，以及将军德寿、参将桂林等等等等。他们一分析啊，各地的情况都是新军先放第一枪，看来这新军是不稳定的因素啊。现在在杭州的新军还不在少数，为了确保省城的平安，经研究做出决定，把住在这里的81标、82标、83标都调到城外去，放到挺远的地方，南星桥和简桥，不让他们在城里待着。另外呢，虽然他们手中有武器，每人只给子弹三发，把大炮机枪一概清点封存，以防他们闹事。同时呢，把浙江各地的巡防营，一共是19个巡防营，调进杭州城，还把旗营也调进杭州，用他们来保护省城的安全。这伙人加在一块儿能有6000人左右吧，尤其这旗营装备精良，全是硬头货，这是保卫省城的靠山，归将军德寿亲自指挥。另外城里头没工兵不行，经过反复研究，从81标和82标抽了2个工兵营留到城里。他们心说，即使这工兵营也不稳当，毕竟不能闹大乱子，叫旗营严加监视也就是了。因为现在铁路遍地都是，离开工兵不好办事儿，所以才把他们留在城里。各座城门全都加强了防备，修了不少临时的堡垒。可有人提议，现在光调动军队不行啊，攻心为上啊， 现在各省纷纷独立，这乃时代之潮流，我们也不能跳广杆舞，最好咱们也来个独立，但咱这独立是假的，这叫妖买人心。将来看时局的发展，再定方向。曾运一听，对，这主意太高了，就让仁和县的知县沈大老爷起草独立宣言。这位啊，老八股不行，对新词上还是外行，起草了几次都未受到通过，就为这件事儿，这假独立宣言还没发表。但是他们调动军队假独立，这些措施早被革命党人探知的清清楚楚，禀报给陶成章。因此在这次会议上，陶成章向大家通报了最近省城的变化。根据这个情况，咱们大家研究研究何时举行起义，具体的步骤咱们应该怎么办，请各位各抒己见。陶成章说完了，跪了座，让大家发言。奇怪的是，没有一个人说话的。你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尤其那些新军的头领，低着脑袋抽洋烟，干脆不表态。看得出，对这次起义他们没什么信心。陶成章的心里头老大的不痛快，心说各地起义风起云涌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情绪高昂，怎么单咱们杭州这副模样，你们认为这是多此一举，反对起义还是怎么呢？怎么都不言语。正在这时，从末座上站起一个人来，唐老，我讲几句可以吗？大伙甩脸一看，此人瘦高挑，黄白镜子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正是蒋介石。唐成章知道在座的绝大多数不认识这个蒋介石。介石啊，好，当然可以发言了，我先介绍介绍，这位是从上海来的，受陈其美同志所差，来加强咱们起义的力量，身为敢死队的指挥蒋介石。介石啊，这位是啪啪啪都给介绍了。蒋介石一一握手，频频点头，然后清了清嗓音，各位同志们，各位老前辈，介石无非是个留洋的学生，初次参加起义，既没有经验，也没有什么胆识，但是据我知道杭州的情况，正如陶老分析的那样，这是完全事实。基于这种情况，我们要想起义，我个人以为必须智取，不能强攻。王金发一听他紧甩词儿，就有点不耐烦了。我说老弟，你说明白点行不？为什么只宜智取，不宜强攻呢？好，听我解释。正如陶老所说，现在在城里守卫省城的清军一共是19个营，这19营人数在6000人以上，装备精良，而我们在新军中调动的军队只能在1000人左右，而且每人仅有3发子弹，没有重武器。大家都知道杭州省城 城池又高又厚，非常坚固。如果清军把城门关严，再配备重武器，我军想要攻进省城，势比登天呐！硬碰硬是绝对不可以的，所以我主张智取。
哦，曹丞相点点头，对，往下说。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办
呢？是，我看应该这么办。蒋介石接着往下说，说浙江巡抚曾运输就输到不应该在城里留下两个工兵营。据我摸清的情况，这两个工兵营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的同志，而且也是我们的骨干。我的意思，当枪声响过之后，这两个工兵营首先发难，依靠这几百名弟兄迅速打开城门，迎接81标、82标、83标的弟兄们进城，避免伤亡，那就省事的多了。在新军进城之后，我建议应当分成6队，第一路要攻占巡抚衙门，活捉狗官曾运；这第二路攻打齐营，强迫他们缴械；第三路攻占报国寺军械局，迅速掌握武器；这第四路要攻占杨市街的火车站，控制沪杭线交通要道；第五路攻占银行，掌握金融，保护银库、电报局以及外国侨民；第六路控制全城，维护治安。与此同时，我和季高兄率领的敢死队也要分成6路，每路配备敢死队20人，剩下30人作为机动用。在起义的时候，敢死队要率先冲锋，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去，一定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啊！不成功则成人。我的看法完了，请各位多提意见和批评。
这蒋介石说完了干板多字，稳稳当当往旁边一坐，
大伙都带着惊疑的眼光看着这个年轻人。
曹成章一看，太好了，太对了。
各位，大家对介石的建议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没有？可以尽量的往外提。现在把事情讨论的周密一些，就能使我们的起义成功，就能避免流血牺牲啊。结果大家没什么可补充的，就按着蒋介石的提议执行。起义的时间就定在今晚。
你们说来得及吗？
来得及。事先陶成章、蒋介石做了大量的工作呀，
这些日子把腿都跑细了，
早都下了通知了，只是在会议上再重复一遍罢了。今夜3更天，大家一起行动，听着敢死队的枪声悲号，然后全城举行大起义。
这个决议这一做出，大伙心里都豁然开朗，一个个也来了精神。要照这么的还取行来，成功还有希望，
一个个摩拳擦掌，跟刚才消极的态度是截然不同。散会之后分头行动，
王金发心里琢磨着，还行，这姓蒋的还有点鬼点子，夸夸其谈，说的条条是道， 哎，我不管别的，我管的是敢死队，跟他商议商议，我们具体应当怎么干。散会之后，他把蒋介石找到一边，老弟，你是敢死队的总指挥，我是队长，当然我得听你的了。你方才说把敢死队的弟兄分成六队，每队20人，这就是26120人。剩下还有那么几十号作为季度，我非常同意，随时有伤亡随时补充嘛。那么我请问，我应该率哪个敢死队？季高兄，你当然应当率领第一军敢死队了，首当其冲。那么你呢？我是第二路敢死队，咱俩互相配合。今天晚上3更天，你我2人像一把钳子一样直奔巡抚衙门，你攻东辕门，我拿西辕门，然后到大堂集合，捉拿狗官翻论。只要把首脑机关抢占了，起义就算成功了一半了。
好了，要那样的话，咱们晚上见啊，我把人头拉走了。
陶成章叮嘱大家一定要嘴里的严密，千万别走漏消息啊，要走漏风声就得功亏一篑。单说这天晚上，这杭州啊，好像靠到大锅底下似的，又闷乎乎的令人窒息，既看不着星星，也看不着月亮，城内城外死一般的寂静。往日呢，商业街灯火通明，放着留声机，也不知道今儿个谁给下的通知，那些商号早早的落网关了门，全躲到屋藏起来了。人们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情，巡抚曾运、将军德绍等人是胆战心惊，坐卧不宁啊。哎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杭州就得开锅，那么革命党人一个个擦拳抹掌等待厮杀，六路分兵在杭州省城要发动大起义。就在起义当天的晚上，街上是静悄悄的，天也黑得特殊，就好像火山即将爆发的前一时刻。这时远处响起了更梆的声音，梆梆梆，哐哐哐，3更3点，按钟表说也正是午夜1点，工兵营首先行动了。接着命令之后，他们都准备好了，在下城打开了艮山门、清泰门，迎接81标进城。上城的工兵营打开了望江门、后朝门、凤山门，迎接新军82标进城。与此同时，83标的大队人马侧翼迂回，也进了杭州城。嗨呀呀的人群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就兵分六路。咱们单说王金发，他是第一队敢死队的队长啊，配合第一路人马走到最前边，从东侧攻打巡抚衙门。 事先他看了地图，早就做到心中有数。等到了东专门这儿，站着俩站岗的卫兵，王金发把大手一挥，敢死队站住，全都隐蔽好了。王金发提着双枪，背着大刀，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这俩卫兵的近前，啪啪一说暗语，你说这事儿多巧啊！这俩清军还是洪门的两个小兄弟，认识王金发，一听大哥来了，两个人赶紧过来作揖，哎呦，大哥，大哥，是您了
啊，兄弟，是我，给大哥赏个方便吧。今天我要端他的王八窝。
哎呀，我们早盼着这天呢，我们现在就开门。你说这事儿方便多了，把东园门打开，王金发头一个就窜进去了，敢死队在后头跟着。
敢进了东园门，靠着道边一拉六有五间值班室，这儿住着一队清兵，专门负责保护巡抚衙门的，还有正副俩队长。这二位啊，都是十足的鸦片烟鬼，抽足了大烟，头朝里脚朝外，早都睡了。可有两个没睡的，把鞋袜扒掉，在这串脚丫缝，看来这脚气呀还挺严重。其他的人是东倒西歪呀。王金发大一脚把门劈开就窜进来，屋里的人大惊：“啊，你那意思你是干什么的？”这话还没等出口，王金发把双盒子炮一轮，啪啪啪。人包括正副队长是一律解决了。他杀干净之后，他转身出来，率领敢死队直奔巡抚衙门的大堂。那么路上也遇上哨兵了，那就是顺我者生，逆我者死，交枪投降的留下，稍有反抗的击毙。王金发他们的枪声一响，这就是信号。哎呦，杭州可就开了锅了。六路人马同时行动，您就听那枪吧，响如爆豆一般，把省城都给翻了个。王金发杀的兴起，等到了巡抚衙门的大堂，这才演出一场